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跟您相约在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汤森港，也就是华盛顿州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在我们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呢，我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今天呢，请到的嘉宾其实也是我们人在旅途的主持人伯伦。伯伦你好。
你好燕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第二次以嘉宾的身份来人在旅途这个节目，平常都是主持人，那这次以嘉宾的形式呢，就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旅游。那也谢谢燕妮能够主持今天这档节目。
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让我们人在旅途的主持人伯伦回到直播间来做嘉宾。那为什么这一期我们会请伯伦来直播间做嘉宾呢？因为伯伦去的这个汤森港，它是很有名的华盛顿州的，伯伦应该说这个汤森港虽然不大，但是它其实是美国国家历史古迹的三大海港小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伯伦去完这个汤森港之后呢，他提到这个地方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如果说我要是不邀请他回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著名的美国国家历史古迹的三大海港小镇之一，我觉得伯伦你作为中文电台的主持人，你会很遗憾这次旅行没有分享，对不对？
对，所以我平常都是主持节目的，这次我一定要说我找一个能够顶班的给我顶一下主持，我要当嘉宾分享一下。
太好了太好了，就非常好哈，然后也非常的这个敬业伯伦。谢谢你作为主持人来跟我们分享和主持节目的这个同时呢，也作为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很能够在从作为这个旅游爱好者来跟分享你看到的，从你的视角看到的哈，好的景点啊，好的旅行的这个经历哈，非常好。那汤森港呢，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它是美国国家历史记录中被记录的国家历史古迹的三大海港小镇之一。那因为伯伦这个汤森港呢，因为很有名，我也去过，但是我是很多年之前，大概是疫情前去的，所以呢，当时给我留下印象也特别深刻，就是很古典的这样的一个小镇。然后我记得是这个小镇是19世纪全盛时期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的这个古建筑，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留下来的一颗红宝石，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我记得在 Main Street 上都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的，所以很开心今天的节目你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诠释这个小镇的辉煌，它的过去的辉煌。好，那伯伦等不及了，请你跟我们来分享你这次经历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很开心啊，这个是作为一个旅游主持人，亲身能够作为旅游的这么一个游客来体验家乡，就是西雅图华盛顿吧，华盛顿西雅图家乡附近的这么一个小城市，也是给各位西雅图本地听众来推荐种草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人在旅途这么多期节目下来，很少能够聊到西雅图周边，那我觉得我比较有义务啊，给咱们西雅图的听众来推荐一下这个地方。那汤森港呢，其实离西雅图不远啊，它只有开车也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那开车呢是需要经过一个桥，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塔克马大桥。那塔克马大桥呢，如果学过物理的听众朋友们就肯定对这个桥呢不陌生，因为这个桥是最早因为一个共振这么一个现象呢，发生过整桥被摧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这个桥呢也是被很多的高中物理课来收录。那开过这个桥了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叫西雅图。那西雅图其实是在整个普吉特湾东边的，那普吉特湾西边呢其实就算是离西雅图就有点距离了，就不算做西雅图这种大都会商圈的这种形式。那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当然了，很多不想开那么远的，想要 或者说开的路途上想欣赏点风景的，可以选择坐轮渡。那轮渡呢，从西雅图出发，大概中途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离汤森港最近的叫布雷默顿，布雷默顿市的一个港口，那差不多也是每两个小时发一班船这样子，所以说两种方式。那么到了汤森港附近，其实它的很多地理环境和西雅图就有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的人文没有那么稠密。西雅图呢，其实是以过去100年历史来讲的话，它的发展经济啊，然后它的建筑啊，都是逐步的迈向现代化。那汤森港其实它是整个西普吉特湾地区基本上没有再怎么发展的这么一些区域。那给大家讲一下历史，这个汤森港其实它是很早就有了。那最早在其实1851年的时候呢，这个城市就正式的建立，就相当于这个城市也确定边界了，有市长了，然后有固定的居民了。那正好呢也是在4月24号它成立的，所以说我上周去的时候是4月25号就赶上了它的这个建市周年纪念。那我去到的时候，一开始我和我的朋友呢，他是台湾中华航空的一名飞行员，那他这次飞过来以后正好有差不多48小时过夜，那正好呢他就想探索一下西雅图附近没有探索过的区域，那我就正好跟他一拍即合，我说我们就要不就去看看跟军事题材相关的，因为我们都是理科生嘛，所以对工科理工类比较感兴趣，他作为飞行员呢也是对军事很感兴趣，那我们就到了汤森港。那说到汤森港为什么要提到军事呢？其实汤森港最早的发展呢和军事没什么太大关系，它最早被认为是美国最有潜力的三大军港之一，三大海港之一。那我们知道整个西海岸现在最大的 LA， 然后旧金山，完了以后西雅图，但实际上呢最早是汤森港，因为汤森港离这个我们叫美加边境不是有一道这个引流的这个河嘛，就是太平洋进到了一个小河以后呢，这个小河的中段就是美加的边境线，那靠美国这一侧呢，很多的商船就会通过它的海岸线上来沿着这个海岸线就可以开进普吉特湾了。那普吉特湾以后，汤森港其实是距离装卸货最近的地方，那最早呢很多的火车轨道啊这些都是准备是要建立在汤森港区域的，但是呢18世纪末期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是29年大萧条之前最大的一次经济萧条，那于是呢资金就断了，没有什么人再来这里投资了，那很多这些定居点的居民呢也都搬离了汤森港，那火车呢也就不通了。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你不修路的话就没法支付，那整个汤森港呢经济就停滞了，所以说也就没有相当于现在西雅图的规模。那如果说当时铁路能够修得到汤森港的话，那我们其实西雅图应该是没有怎么会发展，而汤森港会得到很大的发展。那后面因为这个城市这居民一撤了以后呢，这些整个基础设施就没有再翻修什么的。那直到19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政府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军事要塞来建立，因为它是整个美国西北的门户嘛，就是所有想要进入美国的，从跨太平洋过来进入美国的，就必须要从华盛顿州，然后呢从汤森港这边做一个中转。那于是呢在汤森港的最东北角就建立了一个要塞，叫沃登要塞，沃登堡，叫 Fort Warden。 那这个沃登堡呢是原隶属于美国陆军海防队的，那海防队呢他们就在那边架了很多大炮，然后造了地堡，那直到1950几年的时候呢，这个地堡才真正的厨艺完了以后就转交给美国内政部的这个森林，应该叫国家公园保护局吧，那是国家公园就接管了。那于是呢整个现在的要塞是基本上很多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家庭啊，然后一些年轻人喜欢去那边露营度周末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基于这个契机呢，我和我的朋友就想，本来是想打算去沃登堡去露营的，结果实在是太火，因为那个周末正好是个好天气，然后我本来想 礼拜二的时候我还看有很多露营的地区还没有被预约，然后我想那再等等吧，等等等到礼拜四以后就会发现一个空余的位置都没有了。那于是我本来是想租个房车，然后去那边房车一停，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可以露营的，结果就泡汤了。但是呢，好巧不巧能够订到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呢，后面也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特意订这一个酒店。但是那是后面一个主题了。那具体的话呢，我再回到汤森港吧。汤森港其实为什么说很多是维多利亚的建筑，就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大家都撤出去以后呢，这些建筑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资金去翻修，去适应现代的建筑标准。那很多这些建筑呢，其实作为历史古迹保留下来的。那于是白天呢，其实是很多的这些小玩意啊、古董店啊，然后跳蚤市场。到了晚上呢，就是很多的酒吧，然后呢可以唱卡拉 OK， 还可以吹海风，看这个普吉特湾上的轮船之类的。那我觉得整个汤森港其实是非常适合小清新，然后呢一些轻奢的旅游，也非常适合很多工作日就是在水泥森林里面穿梭的这个我们叫现代牛马可以去放松的这么一个地方。
听起来无论是有备而去的哈。
对，因为我去那边呢，为什么说汤森港和沃登堡我是同时讲的？因为沃登堡其实它除了是有军事历史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我最主要的目的是去那里去怎么说是朝圣。朝圣什么呢？朝圣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很多军事迷应该熟悉，但是比较老了，很多现代的就跟我年龄相仿的同龄人呢，他其实没怎么听过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军官与绅士》，英文名叫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是1982年理查基尔主演的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的背景条件呢，就是一个单亲的孩子，那从小呢是跟着爸爸长大，因为他妈妈自杀了嘛，所以他爸爸呢，但是他爸爸呢是一个海军的士官长，就是一个 Chief Petty Officer， 他呢也是常年出海，顾不到孩子。那孩子呢从小就相当于是留守儿童嘛，那长大了以后呢想去当海军飞行员，也是想高他爸一头，因为他爸是士官，他如果当军官呢他就能高他爸一头。他爸呢就很不屑，说他不会完成这个军官学校叫 OCS。 那他呢就跟他爸就基本上算是决裂了嘛。然后呢他参加了这个 OCS， 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军官候补学校呢，就是在沃登堡这里来拍摄的。那最早这个电影摄制组呢其实是想找到海军，电影的其中一个制片人叫 Don Simpson。 Don Simpson 这个人如果大家看过壮志凌云系列的话呢其实不会陌生。 Don Simpson 就是壮志凌云的制片人。那么在他想壮志凌云的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已经在构想关于海军航空的一部电影。那么但是海军呢那个时候并不愿意和影视剧合作，这种制片方像好莱坞啊这些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越战刚刚结束不久，才差不多10年左右，当时的美国社会呢对于军队是有没有好意的，就是差不多敌意吧。那军队呢和这些比较偏自由的这些电影制片呢就不合得来，所以海军呢不赞助也不背书这些电影。那么他呢就找不到海军能提供的一些比如说战斗机啊或者说是培训基地这些能够作为设置场地的，他呢就开始找全国地方找了以后，找下来发现沃登堡是最适合的。因为沃登堡本身国家公园呢它可以和当地的华盛顿当地的这个政府啊可以取得一些很好的关系，然后呢对于整个的设置片场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整个的建筑风格也是和军队相关，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太大的前期投入，不需要去花很大的功夫去弄道具啊，叫建新房子之类的，它其实就平地而起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了。所以说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整个的设置就是在沃登堡，然后呢还有一些部分的取景地在汤森港附近。我们首先的话进去呢是要到这个国家公园的叫 Park Office，就是到他的那个管理处呢要先去买一个票。买什么票呢？叫 Discovery Pass。 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国家公园或者说是没有 没有 county 或者是 city 管辖的地方呢，你需要这样一张 discovery pass。那日票是10块钱，年票呢是30块钱，我们当时就选了30块钱的。那挂着这个票呢，你就可以在公园里面到处去开了。那公园里的道路呢，也是对车辆开放的。那除了一些比较陡的山路之外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开车就可以到的。那开车比如说可以到其中电影很有有名的一个地方呢，是他们做体能训练的地方。那做体能训练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早的海防地堡的一个入口。那地堡这个入口呢，有很多一些水泥混凝土的楼梯，然后有栏杆，然后还有很多这种上下的地方。那其实很适合拍这种做体能的这种镜头。那我们就在旁边也停好车了以后，走路就30秒，走到了以后呢，就看里面其实很多地方它虽然说是归国家公园管，但是呢也是一个没有长期清理的这么一个状况。那其实很多不文明的游客啊，在里面他做一些不文明的事儿，就里面很多的那种就尿骚味儿，就让你就感觉不想进去，很阴森恐怖，比较阴森恐怖。
对对对，乐色啊什么的哈，你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我是一星期前去的这个汤森港，然后也去了山上，就是你说的这个取景地的这些地方，当时我们我是和父母去的嘛，然后就觉得哇，感觉有点像抗战时期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的这些遗址，就是感觉当时很像是有一点，我有点壮了胆子，有点往我进去了一部分，但是最终还是没敢往太深里面走。就像你说的，一个是不太干净，再一个是确实是有点像那种防空防御系统，对不对？
对。
嗯，就虽然有点怕，但是很真实，就是还是很心里会很感慨，就是这些古迹能够被真的保留下来。然后尤其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从那个制高点往下看海港太美了，真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留下来的一颗红宝石，就像大家口中传颂的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别称一样，就很漂亮。尤其是我觉得站在制高点看整个海港的这种，不光是军事的有这个海港的美丽，然后结合它军事的这个遗址，确实是很辉煌、很壮观，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所有的建筑都是就是那种没有翻新过的，就是它造的时候是什么样，经过大自然的这种侵蚀，它现在的状况就是它最原始的状况。那你也可以很亲身的体会到，这就是100年前浇筑的混凝土，就100年前有军官和士兵在这训练，在这做这个海防炮的一些操作演习，然后100多年以后，同样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种氛围，这是一种怎么说一种历史感。就虽然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但是呢，你可以去很零距离的去贴近这个历史，感觉你看到的景象就是100年前军官在布置作战图时所看到的景象。就是100年前这个士兵做体能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景象，这是我最大的感触之一。
对对对，而且我很，就是刚才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你是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哈，去的这个，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去的这个汤森港。那我想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长是45分钟，所以我想也请你就是把这个节目不是这个节目，就不是把这个电影的你觉得很感动的这个也对于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就是军事内容爱好者，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就最让你着迷的军事的部分，然后结合你去的这个汤森港，它作为重要取景地的这一块，所以作为一个观众来讲，你觉得可以建议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好好去感受的军事内容的这部分，我也想请你在接下来的这一段里面着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伯伦跟我们讲述汤森港的故事。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请到了我们的主持人伯伦来跟我们分享美国国家历史古迹三大海港之一汤森港他的旅行经历和旅行经验的分享。那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里面呢听到伯伦跟我们分享精彩的这个汤森港作为美国国家历史古迹三大海港之一，它的军事内容这一块对于军事迷来讲它的这个旅行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我们想在这一段里面也请伯伦在这一段里面着重跟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块的这个分享的经验好不好。
嗯，好的，
和经历旅行的经历。谢谢伯伦。
好，谢谢你，谢谢观众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那我这一段呢我想着重讲一下和电影相关的，因为这也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去到沃登堡。那么我就分享一下以电影的时间线吧。那么电影时间线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主角理查基尔演的这个角色呢叫Zack Mayo。那么 Zack Mayo 呢，他是骑着摩托车到的这个沃登堡。那么最早的这个镜头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是他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呢就准备去报道了。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大家可以去拍照打卡的，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故事线开始也是结尾的地方。那么开始呢是因为所有的军官候补生呢是要在这里报道，那么其中电影很有名的一个另一个角色，他是配角，配角呢他的扮演者叫 Louis Gossett Jr. 他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金像奖的就是小金人的这么一位黑人演员。那么他呢也是对于电影事业做出了很着重的贡献，他是在24年过世，所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吧。我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就是Zack Mayo 和这个 Sergeant Foley， Gunnery Sergeant Foley。 那么这两个角色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相遇，那么也是有很精彩的一个片段，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那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刚刚上一段节目讲到的大家做体能的地方。那么做体能这个地方呢其实很适合徒步，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呢可以带上家人或者说是带上宠物一起徒步。那么也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里是电影里面 Zack Mayo 挑战整个军官候补生跑这个障碍跑，就叫 obstacle course， 障碍跑的这么一个记录的地方。那么一开始呢他是有两个镜头啊，第一个镜头是他挑战这个障碍赛没有破记录， 但是呢他最后跑完了以后是独自一人在休息，就是他只顾着他自己。那么到后面经过一系列不断的训练了以后呢，他再跑的时候，他其实在最后冲线之前他都是有希望破那个记录的，但是他没有冲线。为什么？他折回去去帮助一个他的同班同学，一位女的这个军官候补生。那么知道女性的话对于同样的障碍赛对于男性的话相较会有一些体能上的劣势。那么之前呢这个女的候补生她没有过一个爬墙的这一关，那么这个 Sergeant Foley 呢跟她说如果她再不过的话她就要被刷下去，所以这个女候补生呢就比较垂头丧气。那么第二次呢她还是爬不上去，但是这个 Zack Mayo 这个角色她回过去了以后用很大的这个力量去感染她，去鼓励她，去帮助她克服这一堵障碍墙。那么最后呢这个女学员爬过去了，虽然 Zack Mayo 没能破纪录，但是呢她学到的是什么？她学到的是在军队里面团队永远比单打独斗要更强，我们叫拧成一股绳比一根筷子肯定要强。那么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呢是离这个做体能的地方不远，就是离这个地堡呢不远，是一片沙滩。那么一片沙滩呢其实是要再开车开个一分钟到那边，然后呢还要过一段有这个碎石的这么一段路，所以说穿拖鞋或者说是穿这个光脚的话呢是不建议这么走，一定要穿上这个适度的运动鞋能够保护脚底。那么过了一段沙石路了以后呢是电影的另外一个景点，是 Sergeant Foley 带整个这一期学员在海滩上面跑步的这么一段视频，就是这一段桥段啊。这段桥段呢其实当时拍了有20多遍，所以说很多演员呢在这个冰冷的海水里面要过膝嘛，因为他们跑步的时候要把这个踢浪花的这个效果踢出来，就拍了20多遍，这也是比较耗费体能的。那当时还有一个是一个灯塔，那么灯塔呢是 Sergeant Foley 针对 Zack Mayo 做体能训练的这么一个桥段。因为 Zack Mayo 呢耍小聪明，他在军服检查的过程中呢他其实把他本来应该做的比如说擦皮鞋擦这个皮带扣熨衣服这些活呢都外包给基地外面的一个叫老油条吧，军队里的老兵痞，让他来做。然后呢他就付钱，他就负责在这个整个班里面就负责倒卖这些能过关的这么一些皮鞋钥匙扣。结果被 Sergeant Foley 发现以后呢 Sergeant Foley 就体罚到叫他自动退出为止，叫 DOR drop on request。那 Zack Mayo 呢就是当时是和 Sergeant Foley 做这么单一对一的这种体罚，在这个地方也有取景地。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刚刚还讲到就是露营地当时呢也是很多片场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熬夜奋战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很多这种拍电影其实是不分昼夜的嘛，那24小时要全连轴转的，因为演员们他们在不演的时候呢要过剧本啊什么的，所以说当时在这个营地里面也是有很多幕后花絮在里面拍摄的。那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地方，它是在整个营房的应该叫靠西侧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大的草地。这个草地呢如果说带宠物的话可以把这个狗狗叫 off leash， 就是让它可以自由撒欢的跑。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仓库，但这个地方呢是最后Zack Mayo 和 Sergeant Foley 干架的地方。那为什么干架呢？因为 Zack Mayo 最好的朋友他叫 Sid Worley 呢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 David Keith 他演的。那么他这个演员呢他这个角色其实他并不是很想当海军飞行员，只不过是他是因为受他家庭的压力，因为他爸爸他的哥哥都是海军飞行员，所以说他的因为家庭的这个压力呢也报名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那么参加这个培训班以后他为什么说一定要坚持下来，因为一个是家庭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他在基地外面这两个角色在基地外面呢又各自遇上了相好。那么基地外面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线，对于军事不感兴趣，但是对于爱情感兴趣的影迷呢就是可以关注这一条线。那么有两个女孩子呢在附近的一个造纸厂上班，那么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说呢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他们就是想能够找到一个军官候补生，然后呢和他们恋爱完了以后结婚，能把他们带出这一个经济不好的地方，能带他们去周游世界，去航空母舰停到哪儿他们就住到哪儿的这种一个生活条件。 那最后呢，这个女的应该是用假孕骗了 Sid Worley。Sid Worley 呢真的爱上这个女孩，但是又不想当飞行员，所以说他想把这个女孩呢带回到他的家乡俄克拉荷马。这个女孩就不干了，说你没有人在第11周，就是最临近毕业的时候退出，自愿退出。然后这个 Sid 呢就受了很大打击，就在一个酒店叫 The Tides Inn and Suite， 在那边就自尽了。所以说我当时和我这个台湾朋友也是订了这个 The Tides Inn and Suite， 也是订了这个酒店，也是想去看看这个酒店里面。对，我们订的这个房间呢，
你真的是去身临其境去了，伯伦。
对，
你真的是一个100%的军事迷和这个电影的忠实观众哈，绝对是去身临其境去了啊，好羡慕。
然后
要深度，对，
对，
就是、
因为这个酒店呢，它。他是取景地完了以后，他其实只做过翻修，他没有并不是说他只是因为要拍电影才建了一个这么一个酒店。所以说你去他那个酒店的话，如果运气好，你还能跟他去订那一间房间，就是当地的这个验尸官把 Sid 的这个尸体搬出去的这个房间。那现在这个房间呢叫10号，十号房呢它上面还有一个牌子，就是专门来铭记这部电影的，叫 Officer and Gentleman Suite。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或者有运气的话呢，也可以订这间房。
哇，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了。我都想在我做完这期节目以后，我觉得我会重新安排假期再回去唐僧岗，再重新一样去重新去感受这个小镇，还有这部电影的这个取景地作为取景地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我觉得我会再去一趟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那我当你导游啊。
好啊，太好了，真的一定是视角绝对不一样的。再重新回去的话，尤其是你进行深度剖析过这个小港之后，包括这个电影。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虽然电影比较老，然后也没什么特效，也没有宏大的这种场面，但是我个人喜欢老电影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叙事啊，它的故事呢非常吸引人。因为一个受众是军事迷，他本来是想招募一些对军事感兴趣的，然后看完这部电影就可以去签约参军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针对想要一个完美结局的爱情故事的这么一个影迷。那很多女性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观看一下这部电影。那为什么我刚刚说到要提一下爱情故事线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在爱情故事线上，它还有一个取景地。这个取景地呢就只能在外面看看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它还是目前是处于运作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造纸厂。那么这些女孩呢在造纸厂，其实他们在电影里面啊，很多的这些女孩都是想去和当地的这些一批一批的军官去恋爱，然后呢去带他们能够改变生活，改变人生。那于是他们就选择了这个造纸厂作为这个故事线的这些女孩们的背景。那造纸厂的这些很多女性员工呢，其实老一辈的女性员工，她们是品尝过这个苦味的，因为在军官毕业之前，她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靠，来帮助她们度过这些训练中的难关。那一旦她们12周完了毕业以后呢，她们就觉得，哎，我现在是军官了，我不一样了，我现在是高人一等了，于是就可以把这些当初跟她们谈恋爱的这些女孩就一脚踢开，就甩开。那有很多这种。上一辈的这些女工呢，她们是被当年的这个军事候补生，后来军官就甩开了，于是呢，她们就极力劝阻自己的子女们不要再和这些军官们恋爱。但是其中这两个女孩呢，就还是想要和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两个主角Zack Mayo 和 Sid Worley， 那想和他们恋爱。那么最后Sid Worley 之前谈恋爱的那个女孩呢，其实她呢也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因为最后一个镜头呢，就是只给到了她。祝贺她的好闺蜜，就是叫 Paula 呢，最后是和 Zack Mayo 走到一起了。Zack Mayo 最后是也是比较有点生气吧，因为自己的兄弟呢自尽了，然后自己呢也对海军没了信心，想要 drop on request， 想要 DOR。Paula 呢想去安慰她，她不想要 Paula， 因为她觉得 Paula 是跟她的闺蜜跟叫Lynette 那个就是 Sid 和 Lynette 是一对 ，Paula 和 Zack 是一对，那么她觉得。Paula 和 Lynette 是一样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想改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爱上了他们。但是 Paula 呢，向他表露了真情，说是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想要骗婚或者是怎么样。 那Zach Mail 呢，在经历这么一些打击的之后呢，最后还是成功的取得了毕业资格。然后呢，在电影倒数第二个桥段里面呢，就是我们叫第一个敬礼的这么一个桥段。那么在美国的军事系统里面呢，第一个敬礼是比较有象征意义的。那军官呢是有一个特权，就是什么特权？他是有领导力的，就是士官不论你做的再资格再高，资格再老，在传统意义上是要向军官敬礼的。就哪怕做了40年的士官，也是要向一个只有一年军龄的军官敬礼。那么军官呢，在通过军事院校以后呢，其实他没有带兵经验，那么他的第一个敬礼呢，在象征意义上是要靠买来的。所以说每一个第一个敬礼呢，他要去给他敬礼的这个人呢，要给他1美元的一个硬币。那么最后这个 Sergeant Foley 呢，是给 Zach 没有敬礼。那么 Sergeant Foley 呢，把这个硬币放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就是纪念每一期学员最让他难忘的学员。那么后来 Zach 没有成功毕业，然后 Sergeant Foley 呢给他敬礼的时候也是非常动情，就是演员也是非常演技非常高啊，就是演的都快哭出来了。那么这是倒数第二个桥段。最后一个桥段呢，就是这个爱情的圆满大结局，就是 Zach 没有跑的一身就是非常帅气的海军军装，一身白，那么到了工厂里面，把正在生产线上的这个 Paula 呢一把抱起，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就最后走到一起了，就是这么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最后这个造纸厂呢，就只能在外面看看，因为现在这个造纸厂还在处于运作这个状态中，还在造纸，也是 Port Townsend 汤森港为数不多的一些工业的 GDP 来源。
好，非常感谢伯伦刚刚跟我们讲述这个精彩的电影《军官与绅士》的故事内容哈。嗯，在你讲述这个电影故事内容之前，说实话，我是一个什么题材的电影都会去看的人，因为一方面呢，就是本身就是喜欢看电影，再一个爱情题材的电影对于女生来讲都有一种魔力，都是有着不可言喻的吸引力，所以爱情片对于女生来讲永远是不变的一个选择看电影的一个主题哈。那在你跟我做这期节目之前提到的这个电影《军官与绅士》，因为你去汤森港，其中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容，你去旅行选这个地点去旅行哈，就是，然后我当时听跟你沟通完，我对这个电影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一定是军事题材的，我没有太感兴趣。但是刚才呢，听你讲完了这个故事内容之后，我觉得我也会去把这个电影再扒出来，好好的去看一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我们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嗯，刚才伯伦讲的这部电影虽然年份有点老，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式的爱情和军事题材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一定跟我一样。也去把这个电影扒出来看一看，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内容太精彩了。那好，我们现在暂时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伯伦给我们讲述精彩的汤森港旅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伯伦，继续请你跟我们分享你接下来在汤森港都有哪些深度的你的剖析，这个深度的这个旅行剖析好不好？
好的好的，
谢谢伯伦。
谢谢燕妮。那其实刚刚上一段节目复述完了整个电影以后呢，也是感触非常大，因为这部电影的制作呢其实是对于这个小镇的一次再一次的经济上的一个救赎吧。因为小镇呢在1900年以后呢就没怎么再发展过了。因为整个普吉特湾的对面的西雅图发展的特别快。但这个小镇呢一直就是被时间
胶囊封锁住了一样。那整个街道也没有改变，整个的建筑没有改变。那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其实是很适合旅游，完了以后是养老。其实养老呢，很多的老年人会在那边去，就是很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所有的这些建筑呢，其实相当于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面，所以说老年人呢会对于这种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地方有独有的这种情有独钟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一个是养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它当时摄制组在那边取景，然后拍摄，它需要很多的群众演员，那于是呢就在当地呢就招募群众演员，像刚刚讲到的造纸厂，很多的造纸厂就是他们的员工本色出演，然后很多的这些像军事训练里面的这个背景啊，就是说他们同期的那个学生都是在本地的找的年轻人去参演的，所以说这个电影呢给这个小镇的二次生机，然后呢从而带起的就是旅游业，因为西雅图发展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其实是最适合叫西雅图的后花园嘛，大家去那边放松啊，度周末之类的。那其实汤森港的话，我觉得毕竟它的城市特别小，除了 downtown， 除了沃登堡，除了造纸厂，就没什么其他的地方了。那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回程的时候经历去参观的另一个地方。那么回程的时候呢，也是要经过一些叫州路吧，就是 state road， 然后呢有两个选择，你可以直接就是一路开下去，开到塔克马大桥，然后在北上回西雅图。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到布雷莫顿军港呢，其实也是有历史的，它有一个海军造船厂，叫船坞维修基地。原来的二战的时候呢，也修过差不多几十艘舰艇，现在呢也是在负责太平洋舰队的很多军舰的维修。另外最重要的呢，就是这是太平洋舰队核潜艇的一个保养基地。那为什么核潜艇重要呢？其实它是整个一个国家的核威慑三大力量分支之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核潜艇的保养维修基地，还有一个呢就是负责核反应堆，然后呢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储存基地。其中有个地方呢叫 Indian Island， 其实这个Indian Island 呢就是在汤森港对面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其实是专门给海军用作存储弹药的，就是军舰出港的时候呢在这个小岛取弹药，然后呢回港的时候呢再把弹药放回去，才能去靠近比较稠密的一些市区啊什么的。那么在布雷摩顿军港，它有一个海军博物馆，这个海军博物馆呢就是海军建造、海军资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可以去体验一下美国海军在西雅图附近，在华盛顿州这么逐渐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然后还可以去亲自体验像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呢是尼米兹级的首舰，那么也是一个月之前刚刚启程去执行它最后一次的部署任务，那么这次任务回来以后呢，尼米兹号就 CBN68 就要被除役了。那里很多的这些展品啊是就是当时尼米兹号上拆下来的，就可以去体验它比如它的铺位，它的铺位特别特别小，就你上床和下床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身体蜷缩成很紧密的这么一个状态才能够上下床，翻身都不可能，因为你一旦翻身，你这个肩宽呢比这个床的这个间距还要宽，所以说对于海军部署的这个海军士兵来说，在舰上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是
不好意思，伯伦不好意思，在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哈，就是我特别特别感触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军在舰上的这个生活，因为我是没有，我当然没有这经历，但是我去圣地亚哥去参观这个航空母舰的博物馆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哈，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去过圣地亚哥的那个航空母舰的博物馆，我就觉得太震撼了，然后也特别特别感慨这个凡是海军人员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完成一个就是服役的和作战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尤其生活环境是在那么我不能讲是艰苦，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船舱一定要设计那么小，这是我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它的铺位为什么要设计那么小， 多一点点空间不可以吗？我这个问题可能很愚蠢啊，可能很愚蠢，但是我真的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不管是航空母舰还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细节，就是为什么海军它的铺位都设计那么小，真的就你没法翻身，我觉得你就只能平躺，几乎是，尤其是作为男生的这个体格来讲，我很难想象海军是怎么样在舰上生活的，在那么狭小的这样的一个床铺的空间。
对，因为海军它其实首先的它主要的任务就是作战嘛，所以说它一个是如果能把人员的这个生活的空间压缩到最小，它就能多带油多带弹，就能够有战斗力嘛。然后呢，对，所以说这个和咱们普通的这个海上的一些度假用的游轮呢是很有很大区别的，虽然这个吨位相同，但是它的里面的拉的货完全不相同，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哦，现在到底你是军事迷，你这块你就是要拥有更多的知识啊！你看我作为女生来讲，我觉得哎，已经很辛苦了呀，就是服役已经很辛苦，难道不能让士兵就是休息的好一点吗？为什么铺位要设置那么小？真的只够他平躺？我觉得像我是属于体格比较小的女生了啊。我都觉得我上去睡那个床铺的话，我都觉得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可以，如果说几年这个服役的情况下，在这个舰上几个月都不下军舰哈，我就真的很辛苦哎。那现在听你解释完以后，我明白了，谢谢谢谢，终于把我心中一个大谜团给解开了。当然我也没有问过那个航空母舰上面的解说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问，反正我脑海里边一直都有这个疑问，有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海军的这个军舰上给士兵休息的空间那么小？好，谢谢伯伦哈，终于把谜团解开了。
对，那其实说到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海军博物馆呢其实是以介绍军港的方面为主。那其实另外一个地方离这儿走路只有两分钟的距离，有一艘军舰，大家是可以登上军舰去参观的，叫 Turner Joy， 叫 USS Turner Joy。那么 Turner Joy 呢是美国海军弗雷斯特级叫。想一下，是弗雷斯特谢尔曼级驱逐舰，它的这个最后一艘建造的舰艇。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呢，应该算是可以叫苏联的前苏联的五六型，也就是后面的旅大级051驱逐舰。那么这艘驱逐舰呢，是最后一艘以火炮为主的驱逐舰。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叫导弹驱逐舰了，就是以导弹为主的。那这艘驱逐舰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呢是据讲解员说，他是已经开发了90%的舰内空间，可以供游客自由参观，就是他没有限制很多的地方。那么我们上去参观以后呢，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实物触摸的。那么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破坏性的这些，比如说刻字啊什么什么刘伯伦到此一游之类的，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但是呢，你可以去里面，比如说它的主炮里面是可以钻进去的，钻进去了以后，你还可以去操作它的这个。手柄，就当时这个炮塔的旋转是要靠一个手柄的。那么当然这个手柄现在转不动炮塔了，但是这个手柄呢，你可以去触摸一下，然后扣一下扳机，体验一下当时这个开炮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呢，还可以去船舱里面，船舱里面还有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离舵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在也是轮机舱的一个部分，它呢是叫备份舵操作手。那么叫备份舵呢，就是它主要的军舰的操纵是其实是在前面的舰桥，在这个 bridge 上面很前面的，在船头。那么如果说一旦作战期间这个中间的连接键被打坏了，它需要能够备份的，那么这个备份呢就在船尾的这个狭小的机舱里面。那么两个舵，一边一个这个水兵在控制这个备份舵。那么你在旋转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它那个仪表盘上的指示牌指示这个舵位在哪儿，也是非常的有这种互动性。那再往前呢，就是你可以去他的餐厅，然后呢可以去他的冷库。他的冷库呢其实现在是一个杂物堆，里面还放了很多当时军舰上的还没有就是撤下来的一些像陶瓷的餐盘啊，这些都还在里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不要拿纪念品，当成纪念品拿回家。然后最后呢，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下舰长的这个起居室。那么其实军队上也里面也分369等，那最高的一等呢就是舰长。 那么它呢是全舰里面拥有舱室活动范围最大的，它有一个床，一个沙发，办公桌，然后还有个会议室。其实它本身也是担任了整个军舰的这种外交使命，就是我们将军舰访港的时候要进行一些要客上来访问嘛，那么这个要客呢就会在这个舰长室这谈话什么的。最后呢再往下就是叫士官长，那么士官长呢也是空间比较大，然后这个铺位呢也比较大，有自己单独的这个可以至少可以坐起来的铺位。再最后就是我们叫棺材铺，棺材铺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连翻身都没法翻身的这种小兵级的这种起居。那整个军舰差不多只有20块钱的门票，然后可以参观一天，然后如果中途累的话呢，可以在附近的一些餐厅呢去吃个饭再回来都没问题。然后里面很多的这种专业讲解员啊，有之前海军退役的这个叫潜艇上的服役过的军官，有潜水员，他们都可以给你就非常非常详细的讲解这艘军舰的历史，或者他们本人的服役的历史，就是对于军事感兴趣的一定是不能错过。这艘军舰我个人认为都可以逛一天，但当时我们只逛了半天，因为要赶回西雅图嘛，所以没时间了。
嗯，好，太好了，这个提醒太重要了。那喜欢军事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提到伯伦提示的这一块哈，如果你对军事感兴趣的话，就安排多半天的时间，因为伯伦说他半天没游过来。好的，我也是再着重强调一下。那我们还剩一点时间，也想请伯伦看看，能不能再分享一下，玩完了，中国人肯定，我们肯定要找个能够休息或者吃或者好吃好喝的地方休息一下的地方给我们推荐，好不好？
好的，在
美食这块，
汤森港这块呢，汤森港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The Siren Pub。那 Siren 呢，就是我们叫赛人，也就是希腊里面神话里面的，应该是那个唱歌，然后呢让水手着迷，然后水手呢就会朝着他的歌声去开船，然后触礁了以后呢，这个 Siren 就会把这个水手吃掉的这么一个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中的人物。那这个 Siren 呢其实也是和海军和水手是比较有一种渊源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说叫 Siren 呢也是为了吸引离开或者说是到达汤森港的水手的这么一个酒吧。那么这个酒吧呢，它里面的推荐的一个菜品呢其实是它的当地非常有名的叫大杂烩吧，就里面有螃蟹，有虾，有贝壳，就是叫那个叫扇贝，然后还有青口，反正什么都有，然后呢一股大杂烩。它最主要是它的酱特别好吃，它的酱是酸酸甜甜的，比较适合这个想要吃海鲜原味也不吃辣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那
我喜欢，女生都喜欢不长肉，好吃不长肉。
对，特别推荐，海鲜特别新鲜。然后呢，如果说是在布雷默顿的话呢，其实当地很多的这个餐厅呢，它是围绕着当地的建筑工人，就是造船工人们设定的这么一个叫快餐性质的。那么我们当时其实就吃了一家中餐厅，就美式中餐厅吧，我吃的是春卷，我朋友吃的是一个照烧鸡。但他的这个分量就特别大，就是差不多只要10块钱可以吃非常非常饱。他那个一次性饭盒，就正方形的那个一次性饭盒装得满满的，里面的肉也多，菜也多，饭也多。所以说如果说在当地比较着急去参观景点的话呢，就可以吃一顿这个当地的中餐厅，就是隔着一条街，隔着那个造船厂的一条街，就是这个华人中餐厅。然后这个中餐厅吃完了以后呢，就可以上船参观，或者说是直接就开车坐那个轮渡回西雅图了。这家餐厅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好，太棒了，谢谢伯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意犹未尽，但是听完伯伦在这一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汤森港，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去，然后没有去过汤森港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要是来西雅图或者是居住在西雅图的这个听众朋友，你们想有一个周末的海港的一个旅行的话，海港城市一个旅行的话，我们强力推荐这个汤森港。那再次谢谢伯伦今天做客人在旅途的节目，他是作为主持人今天来作为嘉宾来讲述汤森港，很感谢，内容非常精彩。我是主持人闫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也谢谢伯伦。
好，谢谢您，听众朋友们，晚安。